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大年初三，因此在此要祝贺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在两个星期前，我住的这个地方后港，他们有因为新年的关系要有一些的铺，就是张灯结彩的，要有一些的就是有一些的彩带或者是大肆的铺张，还挂了一些所谓的这个贺词哦。那么大家知道，他本来原来应该要挂上迎春借福的，但是我们想可能就是那个承包商，他可能是音效生，或者是他也可能是工作太忙啊，或者他的华文底子不好，那么再加上可能是因为由外籍客工布置的关系，结果呢这个迎春借福就变成是迎借春福。大家想，迎春借福跟迎借春福有什么不一样？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哦，好像没有什么差别，看起来意思是一样，但是呢我们想是什么呢？我们的那个文采不见了，我们的成语不见了，还有呢以及我们看到说它的白话真的非常白话哦，迎借春福，本来是迎春借福的变成迎借春福。我在想今年是牛年，我们来用这只牛来扭转一下我们的华文水准的这个程度好不好？我们华文水准其实的确是下降的相当的多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泥牛入海，意气不复返，这是非常糟糕的当然我在想相对于把要提高我们的华文水准那么我想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希望说这只牛能够扭转乾坤，希望将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新冠病毒给扭走了给把它扭掉，然后呢我们看到说给这个世界带来牛气冲天，还有呢是让我们的这个政治经济社会能够起死回转，能够来一个说牛运亨通都是牛因为今年是牛年嘛所以讲的都是牛话所以我们讲说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的新年非常的什么郁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天只能够去探访两个家庭，然后一次只能够接待八个人，哇，这个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是我们要遵守这个条例了不要耍牛脾气那这个也就不是很好的事情我想这些我之所以讲这些是让大家希望说我们有一个好的兆头，这是我们新年华人的传统，希望有一个好的兆头，那么以致让我们什么呢？我们新的一年里面有新的福气和新的气象。不过我在想，如果我们真的是扭转了我们华文水准之外把它提高了，我们也把这个所谓的新冠病毒给扭走了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一劳永逸能够得享很大的平安吗？我看不是吧，我看仍然我们还是会面对什么？面对有很多的新的问题，还有新的大流行，还有什么新的这个变种病毒会发生。所以呢因此是这样，我们在新年里面我们这个所谓的牛年，我们要得到什么真正的福气呢？在刚才我们的传道为我们所读的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三到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两个真正的福气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那就是什么？敬虔而又知足这个是圣经所讲的。当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得到真正的福气呢就这两样，就是敬虔而又知足。今天是大年初三，牧师就将这两个福气送给大家。以后我相信大家如果得到这两个福气，你这一生都享用不尽。第一要跟大家所谈的，那就是敬虔的福气。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单单提摩太前书总共有六章，他就用了八次的那个所谓的次数来讲有关于敬虔的事情。可见呢这个词敬虔对保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不但如此呢，保罗之所以能够一直不断地讲到敬虔的关系，乃是因为当时的教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他们就有假敬虔的事情发生，所以呢，他们就把敬虔当作是一个发财的一个门路。那么，到底什么是敬虔？我们从这里六章第三节讲，我们就知道保罗的思想。他说，如果有人传别的教义，不接受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和那敬虔的道理，从这一句话的里面，我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敬虔，你要怎么？你叫遵从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你要遵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纯正的话语。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个纯正的意思就是健康，你要听从主耶稣基督健康的话语。其实在当年的希腊和罗马的这些学者呢，他们常常用医药的比方来形容人的灵魂以及信仰的属灵状况，意思是说保罗就是借用他们的这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这所讲的话是健康的，是能够拯救你的灵魂的，使到你的灵性得以提高，那么我们就会产生所谓的敬虔的生活。我想英文有一句话能够很清楚地翻译这一段的话语，他这样讲，他说 This teaching is godly and it promotes godliness。 我觉得说，我一看这个话语，我就发现，其实他就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敬虔听从这个耶稣基督健康的教导的时候，他就不让我们产生敬虔的这个心以及行动，以及行动。如果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敬虔这个事情的话呢，敬虔是因为我们内心与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你的内心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以致你看到表现在外在的这种属灵的状况，内心跟外在都有这个行动，内心跟上帝有很好的一个关系，外在呢是我们的什么属灵的这个状况的表达方式。是的，当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产生合宜的这个回应和行动。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在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一直想到这个敬虔的时候，我就很害怕或者惶恐或者担心。但是我相信很多的信徒，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们都带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就跟上帝内心有正确的这个美好的关系，以及我们在外表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属灵的情况。我发现当我在研读这个书简的时候，还有这些学者们所写的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学者很少讲到敬虔。当他们讲到敬虔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们就把敬虔跟这个资助放在一起谈，好像敬虔谈的比较少，好像是你一看敬虔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敬虔这个字不太能够明白， godly 或者 piety， 我们好像不太能够明白。所以呢，我想就如我刚才所说的，保罗既然能够花这么多的这个形容词，八次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敬虔，我们就不可以一笔带过，就讲了敬虔就是所谓的很端庄，或者是很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美好的关系就可以，不可以。我们应该把它解释得更好，我们不能够一笔带过。那我在想，讲敬虔最多的神学家，那要数加尔文。加尔文是讲敬虔最多的那个神学家，他用很多的篇幅来形容敬虔。对加尔文而言呢，敬虔是什么呢？敬虔是我们知道上帝的恩惠，并因这知识呢，产生我们心里对上帝的爱慕和敬畏。他告诉你什么叫敬虔，慢慢我们明白什么叫敬虔了。敬虔是你知道上帝的恩惠，那么这个知识呢，就让你产生对上帝的敬畏和跟上帝的爱慕，你就会爱慕上帝。所以敬虔就是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在讲，它是一种态度。今天早上吗？昨天我接到一个老姐妹打的电话，她说林牧师新年蒙恩，她跟我报喜。但是她说， 但是我他说我因为身体不健康，所以我明天不可以来组织崇拜。他今年90多岁了，哎，这个是敬虔的表达方式。我非常感动，他跟我告假，但是呢，他告诉我说他不能够来崇拜。哎，我们讲说我们内心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那种正确的态度要表达在外在的情况的里面哦。所以呢，我们敬虔就是人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态度呢涉及到什么真的知识，这个真的知识就从心里发出来的一种敬拜、得救的信心，还有虔诚的敬畏、祷告里的顺服以及崇敬的爱慕。因此呢，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一个人有敬虔的心的时候，他就产生两方面。约翰告诉加尔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会爱上帝好像我们的阿爸天父一样，我们就敬畏他好像的全权之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一个人说他是敬虔的时候，他就有两方面哦，就是爱上帝还有敬畏上帝。爱上帝是什么意思呢？爱上帝是因为上帝是父亲，我们讲上帝是我们的父亲，那么他是将一切的恩典赐予给我们，那么也是救恩的这个泉源。我们爱上帝，因为上帝是创造者，他用他的大能来扶持我们，用他的护理来统治我们，还有用他的慈爱来牧养我们。诶，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啊，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我们要敬畏上帝，为什么我们要敬畏上帝？因为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他在万事上都有掌权，他是威严无比的。而且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将会审判一切的这个罪恶。加尔文在讲敬畏上帝的时候，他讲多了一点点，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没有太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少认识他，我们对上帝只是一种模糊的认识和模糊的尊敬，很少真正的敬畏上帝，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的属性。他还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仅仅相信上帝存在，我们也能够像众人一起的来好像尊敬他和崇拜他，他说仍然是不够的。你必须认识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你必须认识上帝是一切什么良善的源头，而且呢，唯有在他里面才能够寻找到一切所有的。今天我们对上帝必须有这两方面的认识，必须怎么样知道他是一切良善的源头，也必须知道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所有的一切。就好像在上个礼前个礼拜有一位年轻人不小心在课外活动，大家知道吗？能够就掉下去，不到八分钟他就去世，意外去世了。我在想我们怎么样理解上帝，如果是你的孩子，你将怎么样理解上帝，是吧？你怎么样理解上帝？我们讲说我们可以跟上帝 argue， 我们可以问上帝为什么，但是我们不可以不相信上帝，这就是敬虔。你可以问上帝为什么，你可以跟他指告诉，就好像约伯这样为什么，但是你不可以不相信他。而且呢，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必须相信他，只有在他里面找到所有的答案，你也要相信他，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什么良善的，可以吗？我们做得到吗？我们的上帝是一切良善的源头，你只有在他里面找到所有的答案。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应该这样的认识他。反过来说，如果上个礼拜的这个意外是无理的、没有原因的、没有意义的、突然间发生的，那么我在想我们的人生会更惨，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事情突然间发生的，没有原因、没有意义、也没有特别的事情，那么我们要去找谁来理论？那么如果那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意外，那么我们活着还有什么盼望？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分钟还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良善的，是一切所有的答案，所以呢，我们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上帝所允许的，我们就能够像诗人一样说，我就什么默然不语，因为我知道他。这个就是敬虔。是的，除非我们敬虔，敬虔就是我们爱上帝和敬畏他，不然的话我们不认识上帝。敬虔是对任何对上帝任何认识的一个先决条件。加尔文其实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敬虔的目的跟我们整体的基督徒的人生观的那个目标是一样的。敬虔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荣耀上帝，这个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能够彰显他一切的属性，让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的创造秩序是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还有荣耀的再来。当你认识上帝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一切。对一个任何有真正敬虔的人来说，荣耀上帝比他个人得救更加的重要。所以加尔文这样说，如果我们看到 slide 这边讲他，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要让大家能够明白。他说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为此我们为他而生，为他而死，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为此他的智慧和旨意掌管我们的举止，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为此我们竭尽全力以他作为我们人生每个层面唯一的合法目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宝贵的信念！我们属于上帝，我们为上帝而生，为上帝而死，我们属于上帝，我们所有的举止都在他的智慧和旨意的里面，我们属于上帝，我们人生所有的目标都由他所定，来自他，多宝贵！所以当你发生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良善的，你知道可以在他里面找到答案。我想这是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加尔文的深层的这个敬虔观跟保罗是一样的，不然我讲加尔文就讲神学了，不是，其实我要把他跟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提摩太前书所讲的敬虔观是一样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这边，保罗大家看这个经文就知道，保罗说要为万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稳的日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说，谁？上帝掌管整个世界宇宙，上帝是全权的主，跟加尔文的神学是一模一样的。上帝不单单是在我们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当中或者信徒当中，在教会里面掌权呢？没有，他掌管整个宇宙万物。还有三章第十六节，敬虔的奥秘真伟大，这是众人所公认的，就是他在肉身显现，在圣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被借到荣耀里。一个敬虔的人不单单可以看到创造者上帝，他也可以从这节经文里面看到什么创造救赎者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他也是什么救赎的上帝。这也是加尔文非常强调的是，我们的这个神学的中心是耶稣基督。这边讲说道成肉身，讲的是耶稣基督。还有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他说总要弃绝世俗以及老父的无稽之谈，要操练自己达到敬虔的地步。这跟加尔文的神学也是密切关系。加尔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任意妄意的猜测上帝，你不要去猜测上帝，不要深入的去考究上帝的所谓的本质到底他是怎么样。他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太过好奇，你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好像的老父的无稽之谈，你反而要因为上帝的本质来赞美他。很多人是去研究上帝，研究上帝，他自己变成上帝。我们看到过去历史里很多的异端就是这样。你上帝的一些的属性我们可以了解的，不能够了解的我们就赞美他，因为他是至高至大无比的。所以呢，这个跟保罗所想的是一样的。敬虔对保罗来说呢，他就是人生真正的什么福气。因此他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唯独操练敬虔凡事有益处，享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保罗认为 金钱是要操练的，就好像加尔文讲，金钱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操练的，因为它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也是基督徒所不可以缺少的。敬虔不是要你我们每一天24小时一起来一直来敬拜上帝，不是，这个不是敬虔。敬虔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什么，生活上有一个端庄的态度。我们讲说今天我们已经过年过了3天嘛，大家已经过了初一初二了，大家是怎么样过的？我们华人过年很特别哦，就是常常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放纵自己，对不对？平时没有做的事情过年就可以做。我不晓得，这是我的想法，不懂对不对哦？哦，有时候我们搓搓麻将，一年只打一次嘛，没有问题。打打牌，醉酒一下也没有问题。我们放纵自己吃喝哦。那天我的儿子告诉我说：“爸爸，你吃一片八瓜，你要跑半个小时。”天哪！我叫我不要吃了。你吃一个黄梨塔，你要跳 star jump 25分钟。吃一个黄梨塔要跳25分钟的 star jump， 谁要吃？但是我们新年都八卦，什么什么这个黄梨塔，什么书，什么都吃到完了。我们可以放纵我们自己，我通常都是这样。我不是说我们新年不可以好像快乐的来过年，不是。但是我们真的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在玩耍快乐的时候，不可以忘记上帝跟你同在，不可以失去那个敬畏上帝的心，对吗？我们过年虽然是可以很高兴的过年，但是不可以有那样的事情。昨天我在车上驾车的时候，我的孩子说：“哎呦，爸爸，你看到一个新闻，什么新闻？有一辆这个 BMW 驾着5个年轻人，这个凌晨砰撞车，5个一起死。”就是我们想说为什么会是这样，过年大家哎呀放纵一下自己，但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敬虔是一种态度，它是一种态度。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失去了敬虔的态度，以致我们看到说假期变成是什么，变成是危害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像叶波这样，叶波每一次当他的孩子在开巴迪的时候啊，开这个拜派对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他就一直在祷告，希望他的孩子不要在这个过节过或者是娱乐的时候什么得罪上帝啊。你看，我们看到这是敬虔的表达方式。所以敬虔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要不需要一直不断的操练和更新的态度。就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就要爱上帝和敬畏上帝，不断的追求认识上帝，不断的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知识可以少一点，钱财可以少一点，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少了敬虔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缺乏，就非常的空洞了。加尔文告诉我们说，在缺乏信仰的地方和敬虔的地方，你就不认识上帝，你就不认识上帝。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想的。当然保罗在这里也有讲到敬虔的时候，他讲到说有人把敬虔当作是得利的门路，就是发财的一个机会。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事情。在历代教会的里面都有，从初期教会我们看到保罗所面对的一些所谓的假教师，约翰也面对一些的假教师、假先知，他们都以什么敬虔为这个得利的门路来做发达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说很多人的这个信仰，他们的口所讲的跟他们内心的信仰完全是不符合的，这些都是假敬虔。非常著名的这个80年代有两位的电视布道家，大家可能有记得，他就一个叫做 Jim Barker， 另外一个是 Jim Swagger， 这两个都是非常著名，讲话滔滔不绝，那么成为电视的这个名人。但是呢，他们都私吞教会的公款，还有呢犯了淫乱的罪。这是我们看到的，他们可以是这样，就好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成为一个发达的一个什么一个门路。所以他在第9节，保罗在 提摩太第六章第九节用非常强烈警戒的语气对我们说，但那些想要发达的人呢，就落在试探和陷阱里，又落在许多无知和有害的失意里，使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意思他指的就是那些以这个财务或者是物质为人生目标的人，他们就失去了敬虔的心。因此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不管是真敬虔或者是假敬虔，我们都会面对贪财的危险。第二要送给大家的另外一个福气就是知足。保罗说知足又敬虔，敬虔而又知足，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获得大的利益的一个方式。知足，那这个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保罗将敬虔跟知足放在一起相提并论，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其实知足又加上敬虔又加上知足才是最大的利益。为什么呢？单单敬虔是不够的，因为敬虔还是会让人落入在这个发财贪财的里面，你单单知足也不够，因为知足只不过让你成为一个好人，但是你没有得到什么这个来生的应许，或者今生跟来生的应许。因此呢，只有把这两个加在一起，敬虔加上知足呢，那个才是上上之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贪财。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贪财，贪这个小财，结果呢，很多人就被引诱离开正道，而且落入在灭亡的道路的里面。所以呢，敬虔而要有知足，才能够大吉大利。我们讲华人讲大吉大利，就是这两个。你要的就是敬虔和知足，这个才是致富之道。没有敬虔，我们的知足只有自满自足；没有这个所谓的知足而只有敬虔，那就是一个希望和不实际的事情。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的平衡，耶稣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单单是为了食物，所以他告诉我们要知足。人活着不单单是靠着食物，他这是他的教导，他叫我们不要受到钱财的捆绑。一个人不能够同时侍奉两个主，你不是侍奉马门就是侍奉上帝。所以呢，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我们不要求财，求财是外邦人所做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世上的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上帝就已经知道了。上帝是我们的耶和华以勒，他是最这个信实的供应者，他必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如果当我们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他就把这一切赐给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平衡。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什么？保罗的平衡是什么？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富裕，我已经得了秘诀。保罗在贫穷跟富足之间呢，他都学会了知足的道理。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他能够超越金钱的捆绑，他靠主可以大大的喜乐。他制胜的秘诀和他的信念是什么？他说，我靠做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够做。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知足的福气，我们就要效法耶稣基督所说的平衡，以及保罗所给予我们的情况。其实我们讲说知足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我一直常常在我的心里面常常有所谓的欲望，所以知足是真的不容易。我们看到是一些箴言，在犹太的拉比给我们讲了一些话，他说谁是有钱人呢？那个能够安分守己的人就是。所以大家这里都是有钱人啊，你只要安分守己，你就是有钱人，这是拉比所讲的话。还有人问了这个希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的这家，问他说什么才能够令我们什么满足和快乐呢？他告诉我们说，不要增加他的财富，反而是要挪去他的欲望。还有呢，我们看到说这些家心灵家，他也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所带走的，不过不能够多过进来的时候带来的。大家明白那句话吗？意思是说你什么，你空空的来， 也空空的而去了，空手而来也是空手而去的，真的。大家知道哦，慢慢你就会明白这个观念。我们享受保罗所讲的那个知足，基本上就是这些的观念哦。贪爱钱财的，不要因银子满足；贪爱财富的，不要因得利而知足。我每次读到圣经的一句话，我心中就有一点纠结。他说，当你财富增多的时候，什么？不要高兴。哪有那个人财富增多不高兴的？是很难哦，很难，真的很难。我看了就有点纠结。哎呀，你的银行多一个零，多一个零很可怕哦，多一个零哎，不要太多。我银行多一个零，后面多一个零，哇，你就哎呀，你就心里欢喜，甚至说不要高兴啊，那个违背人性，违背人性啊，这是不容易的。知足真的是很大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在想，为什么我们在每一年过年，我们都会唱这首歌哦，财神到。大家看，这首歌真的唱，我唱到他们，我听到会唱。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我家的大门口哦，迎财神，接财神，把拜财神接到我家里头啊，这样。但这首歌，为什么我在想，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新春要唱这首歌？大家想想，这首歌真的很可怕。他说，今年我交好运，财源滚滚来，做生意他一本万利，买马票他得心应手，万事都成东成西就，财神到，财神到，大家迎接财神到，好吗？我在想，这首歌跟新年的那个意义是背道而驰的。新年的告诉我们说，基本上我们是很好的团圆，新年是我们互道平安，新年是我们立志要过一个正直公义爱上帝和爱人的生活。你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贪财，这个是想要发财梦，这是我们所说的不劳而获。我们要弃绝这种观念，会唱了，但是不要有。有时候你走过大街小巷，你听了哦，你自己心中也会哼的，因为太熟了这首歌。财神到，财神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弃绝这样的观念，我们要弃绝财神，我们要迎接的是我们的真神耶稣基督。这是圣经给我们在这里，我想要大家思考的是，我们所拥有的有过于我们基本所需要的，我们所拥有的如果没有过于我们基本所需要的，那就是知足。我再讲，我们所拥有的如果没有过于我们的基本需要，那就是知足。那基本上我们没有人在这里会知足，因为如果你开你的衣橱，大概有30件衣服哦，你开你的 drawer 大概有8只手表，对吧？你开你的鞋子，那个有8双鞋子，那一个人一只两双脚，有8双鞋子，干什么？那我常常讲，我只有一双手，我有8只手表，超过你所拥有的，那就不是知足了。知足呢，基本上这个观念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对消费形态的一种的致命伤来的。他是告诉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是不知足的，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只有他的财富多的时候，他才能够有社会有地位，如果财富少的，社会就没有地位，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争取他的财富。但是这种不知足的心态是使人什么？不敬钱又不知足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理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要真的要有知足的心，是一种自我满足，但是呢又不被钱财所诱惑的一种的心态，以致我们在知足的里面有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一种的快乐。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这一年的里面，我们重新的来思考这个观念。总结来说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保罗 就在这里说，敬虔而又知足，就是得大力的途径。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工程式，人生的工程式，不断的操练我们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那就是什么？真福气。这样我们每一年呢，不要讲是牛年、羊年、马年、狗年、什么猪年还是什么年，不管它什么年，我们每一年都是得到真正的福气。如果我们拥有这两样的话，愿主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谢谢主，你给予我们宝贵的话语，透过保罗所讲的敬虔而又知足，就是获得大力的途径。主啊，我们只有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福气。愿主你施恩，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位一切良善的源头，你将一切良善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也透过这个圣灵的大能大力，让我们能够去获取。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在我们这个大年初三的时候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得享你所赐的敬虔和知足的心。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